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无上本来护主融清净，其心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继续宣讲中观总义。中观总义当中呢，宣讲到了所破和能破的正理。那么前面呢，对于这个所破已经做了观察，今天开始讲能破正理。能破正理呢，实际上就是讲怎么样安立这样一种这个能够破所破的这样一种根据。那一般来讲的话，一切万法在这个圣义地当中本身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如今在我们面前已经存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觉得它的就是自信，怎么样能够觉得它的实相呢？主要是通过掌握这个能破的正理，观察万法的显现之后呢，能够了知一切万法正在显现的当下离自性，或就是说是这个本空的道理，这个方面就是讲到的能破。那么这个能破呢，也是平时我们所宣讲到的中观次序派的这个五大因也好，或就是说义正派的四大因也好，那么这些呢都是讲到了这个殊胜的能破，也就是说殊胜的根据、殊胜的因。那么以下呢就开始抉择这个能破正理的问题。首先是第一个，掌握能破的必要性。认定好了所破，如同看准靶心，接着应当有敌放矢，遮破所破。那么前面呢，我们对于这个道所破和理所破都已经这个观察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运用这个圣义理论来遮破显现，或者对于运用这个圣义理论来遮破人我和法我。那么前面呢已经做了观察，认定好了所破呢，相当于看准了靶心一样。然后后面要做的事情呢，应该有的放矢啊，把这个箭拉开之后呢，射中这个靶心啊，遮破这个所破本身但这不是凭空就能达到的就能达成的，应当凭借真实成立的理论进行遮破，否则不精通正理，也无法有思维遮破析论引申正见。那么虽然我们要遮破这个所破了知万法的这个实相，但是呢凭空不能够达成凭空不能达成的意思就是讲必须要有某种殊胜的因缘，否则一方面呢就讲到的是这个如果前世福报很深厚，或者说今生当中罪障非常的轻微，通过上师的指指也好，或通过其他的一个因缘在宣讲就是说新的自信的时候呢，让你当下顿悟离幻法的自信，顿悟一切万法的自信呢，虽然没有经过其他的理论呢进行观察，但是呢通过这样一种因缘和合的力量，也能够当下认知离却这个细论的这样一种本体，这个也是一种认识的方式。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机缘的话，那么必须要凭借真实的理论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分别心如果要了知一切万法无自性的话，就已可以凭借就说是真实成立的理论呢进行遮破，进行观察之后呢，就可以了知万法无自性，否则是不可能真正的精通正理的。那么对于前面我们第一种方式所宣讲的，它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根性的要求比较高，或就是说对于上师的信心非常的亲近，不单单是在白天，乃至于在梦中对上师的这样一种看法都是如佛陀一般，没有丝毫的过失，一见到上师的时候呢没有其他的想法，就是知道这个是佛陀的化现。那么有这么亲近的信心，再加上福德等等很深厚的话，就可以不经由理论的抉择而进行证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上根者的一种证悟的方式，基本上来讲的话整个世间都是非常稀少的。那么对于大部分的中下根性来讲的话，通过学习引用这样一种理论观察，升起定解，圆这个定解修持，最后证悟的这样道路呢，对一般的众生来讲是就是说可以操纵的，可以实行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基本上是首先观察抉择，然后再进行修持。如果没有精通这些观察的正理的话，是没办法就说是思维遮破细论引申正见的。那么因为现在我们相续当中呢细论是充满的，那么如果要把这个细论遮破，那必须要通过前面所讲到的这些方法，否则的话根本没办法产生殊胜的这个正见。能破也叫因，即能破除细论的理由，包括共同五大因和不共四大应成因。所谓的能破呢也叫因，那么这个因呢不是因果当中的因这个因就是根据的意思，或者在这个地方呢讲理由的意思。我们就是说一切万法不存在，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因来抉择的呢？什么样的根据来证成的呢？所以说此处的能破呢实际上是一种根据是一种理由。我们相学当中呢有各种细论，要让我们了知一切万法实际上正显的时候无自性，必须要有一种能够说服我们自己的理由，或者说服众生能够接受的理由。那么此处所说的能破呢就是非常尖锐的一种根据， 通过这样很尖锐的根据观察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以前的种种认知都是谬论，以前的种种认知啊都是一种分别妄念而已。那么通过观察了知了这个一切万法的本性呢，这个叫找到了见啊，破除个谬论之后找到了这个正见，那么再按住正见就可以修持。所谓的共同五大因和不共四大因成因呢，啊是中观当中的这些术语。所谓的共同五大因，就是说中观应神派和中观秩序派共同使用的有五啊，就五种的根据，五种推理的方式，下面有一个一个介绍。那么不共四大应成因呢，主要是应成派他自己使用的，秩序派当中没有这种啊四大应成因，所以说这个所谓的不共呢只是应成派的特点。凡是不符合诸法实相的谬论，都能运用正因推出它在逻辑上不能成立的地方，这样推翻以往的邪分别，远离相续中覆盖缘起真相的只有植物的单足，从此能开始和实相相应。那么就是说是不符合诸法啊诸法实相的谬论，比如现在我们相续当中存在的这些有无是非的概念呢，或者觉得啊人和法存在的这样一种这个谬论呢，这方面都叫做不符合诸法的实相。那么这些谬论呢，都能够运用正因推出它的逻辑上不能成立的地方。那么就是说，通过观察之后呢，如果它是实相存在的话，那么在通过这个诸法的正因观察的时候呢，应该堪忍，啊，应该能够得得到它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但是呢，往往在通过中观正因观察的时候呢，都有抵触或者自相矛盾的地方也好，或者说有这样一种不能成立的地方也好，这方面就是他在逻辑上面不能成立的地方，就是往往这种过失啊，或者说是错误的地方。那么逻辑上面不能成立，并不是单单是一种哲学而已啊，不是一种理论，而是就是说我们要真正成立这个实相。那么实相当中的这样一个万法的自信，通过观察的时候呢，就知道如果真正你是这个安立的在实相当中存在本体呢，通过观察的时候一定能够得到，不能得到的缘故呢，就说明它根本是没办法真实成立的。所以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推翻以往的邪分别，远离相续中覆盖缘起真相只有植物的单足。那么实际上呢，对我们来讲，现在我们安住在缘起当中，那我们安住在缘起当中的时候呢，正在缘起的当下，它的真相是离有离无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没有了知缘起真相，那么相续当中的邪分别导致我们覆盖了对缘起真相的认知。那么这样一种邪分别是什么呢？就是只有植物的概念，只有植物的这个单足。那么如果我们认为这个缘起的法，要不然就是有的，要么就是说无的，当我们就是说执着它是时有时无的时候呢，就没有真正的了知缘起它自己的体性。实际上真正的缘起呢，就是说因缘和合的当下它是无自性的，无自性的当下呢有缘起的这样一种和合。实际上呢，就是说从缘起这样一种这个现象的观察的时候，它本身是离有离无的一种本体。但是我们相对当中如果没有真正的了知它的这个体相的话，就会认为是有或者无的这样的概念，从这个方面呢就没办法和实相相应。如果我们打破了这样一种执着之后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和实相相应了。最初的时候呢是一种认知方面的相应，和实相呢就认知方面的相应。比如说我们真正通过中观的正因观察万法之后呢，得到一些万法正显现的时候呢，是无自性的，显而空，空而显，或者无而显现，或者现而无自性，了知了一些万法如梦如幻的境界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是从知见上面和实相相应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之后呢，必须要通过这个不断的串习修这样一种正见。那么在其他的这个下座之后，或者在初定位的时候呢，辅以这些积累资粮、忏悔罪障、祈祷上师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修法。当我们的内心真正安住在这样一种实相当中的时候呢，是真正从初证的方式和实相相应。啊，真的来讲的话，从加行道之后，通过修行的方式啊，就是说是体会这样一种这个正见，那个方面呢有一种相应。比如说啊，安立成一种解悟啊，或者一种通达，或者一种觉受。那么真正在初地之后呢，啊，可以说真正一种触证啊，真正一种证悟。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安立成圣者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相续当中如果真正能够了知的这样一种这个离有离无的正见，从正见上面可以说和实相已经相应了。从显中来说，不依靠正理观察，就再没有依法能认定是边是不符合实相的谬论。进而对一切的空性产生定解。那么从显中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没有依靠这些种种殊胜正理的观察，除了这个之外呢，没有任何一个法，再没有另外一个法能够认定是边不符合实相的这样一种这个谬论了，没办法认定，没办法清除。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法之后呢，那么就是可以认定一些万法的实相啊，可以产生定解，否则的话是根本没办法产生定解的。因此认定所破之后，关键是掌握人破的正理。所以说呢，首先呢认定了所破，认定了神破啊，所破之后呢，第二步就很关键，必须要掌握人破啊，就是很我们必须要非常通达这个五大因啊，很必须要非常通达这个四大因。通达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随时都可以运用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法，所听到的一切的声音，都可以使用我们所学习到掌握的这个五大因和四大因呢进行观察啊，进行根据。就像我们的手中如果有一把非常锐利的宝剑的话，我们可以随时的砍断这样挡住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木头也好或者石头也好，都可以把它砍断，把它就是说远离掉。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一种五大因或者四大因呢，就是一种锐利的宝剑。如果我们掌握这个之后呢，平时我们认为哦这个是实有的啊，这种痛苦是实有的，那种安乐是实有的。当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再遇到这个情况，而且我们确确实实每天都在碰到这一情况，那么如果一旦遇到之后呢，我们相对当中掌握的这个观察的方式，随时可以观察，随时可以升起这个空性的正见。那么如果能够这样一种这个串习的话，就非常容易通达空性的正见。下面是第二个问题，人破的中观正理，就是正式的介绍人破的这个中观理，以应成派和智学派共同的五大因。首先是讲第一啊，总说五大因，即金刚血因破有无声因，离多因破四句声因，大缘起因。那么这个叫做五大因，首先列举出他们的名字啊，金刚血因乃至于这个大缘起因之间呢，就是五大因。入智者门论中说，分别来说有共同五大因，归纳而言，破四句声音可摄与金刚血因，如此即共同四因。入智者门论是全真波波罗蜜多所造的一个论点，最早的时候呢是翻译成智者启蒙，后面呢是智者入门啊，此处呢就是这个入智者门论。实际上这个全真波波罗蜜多在这个就说是这个在竹清寺那个位置呢是造了这个入智者门论。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是这样讲的，分别来说呢有共同五大因，那么如果归纳来讲的话，破四句声音那么可以归摄在金刚血蕴当中，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呢可以讲共同四因啊，就是说或者是讲这个共同五因，这两个方面呢主要是开合不同，实际意义上都是一样。五大因相互的差别，如入智者门论中说，于因观察金刚泄因，于果观察破有无声因，于体观察离多因，于一切观察大缘起因，即以四大因进行抉择。那么就是说五大因相互之间的差别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就是说五大因它所得到的见完全一样啊，就是说一切万法无自性的见，也就是说我们不管使用五大因当中的任何一个因，都可以让我们相对当中升起一切万法无自性的这个空正见。但只不过呢就是观察的方式不相同，观察的侧面不相同啊，就好像平时我们所走的路不一样，但是它的目的地是一样的啊，就像这样一种比喻。那么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这个差别呢？第一个呢就是说是一切万法它自己的自性上面必定也有从因的侧面、从果的侧面、从本体的侧面等等，有这些方面的不同。所以说呢在中观中在抉择因的时候呢，也可以从因、从果、从本体等等方方面面呢可以给你观察，然后得到一些万法无自性的证件。还有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一切有情的根性不同，一切有情的根性不同的原因呢，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它对于金刚泄因比较相应，他对于金刚泄因比较相应呢，哦，他就一直使用金刚泄因，一观察之后呢，就得到一些万法无自性。有些呢是对于离多因啊，就是比较相应，所以说他就觉得啊，这离多因很尖锐，如果我使用离多因，我就能够觉得一些万法无自性。那么有些呢是对缘起因啊，大缘起因非常相应，他就觉得呢啊，不需要通过其他很多理论，只要能够觉得一些万法是因缘和合的，我就能知道一些万法是无自性的。所以说，因为众生的根性不相同的缘故，所以说呢，他宣讲的这个因，那么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就好像中论二十七品，实际上每一品都能够帮助我们升起空正见，但是呢，因为就是说众生的根性不相同，或者一些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侧面不相同的缘故呢，他也通过二十七品来一一观察。实际上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主观察的这样一种这个法，或者说最后所得到的结果，都是要让我们升起空性的正见，认知一些万法的实相。也就是如果你真正掌握了一个因啊，通过一个因对一切法观察都是可以的，并不是说是这样的因有什么缺陷性，必须要啊就是说使用五大因来观察才能得到一个结果，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精通了其中的某一因呢，我们在修的时候完全就够了啊。通过修的时候反正这些五大因呢都是对一切万法做观察的，只不过是因果方面有不同而已。 五大阴负阳的差别也是这样可以了知。首先呢是于阴观察金刚泄阴，那么金刚泄阴呢它偏重于对一切万法的阴，那么这个地方的阴不是理论的意思，这个地方的阴就是因果的阴啊，因果的阴，那么就是说一切万法都是因果的自性，那么一切万法都是因果的自性，那么如果它的果存在呢，必定的它的因，所以说呢一切众生对于一切万法产生的因产生的方式啊，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生呢它有不同的执着，所以说呢就是说对于因观察主要是一些众生认为这样一种生因是实有的，比如说自身啊或者说他身共同无因生，他们认为有一个实有的生，那么如果有一个实有的声音，那么很自然的，那么通过这个实有的声音所得到的果，那就是实有的。比如说我们面前这张桌子，或者说这个柱子，那么我们认为它是实有的，那么主要是因为一些友情对于它产生的因，它认为是一种实有的产生的因。所以如果它产生的因是实有的话，那么它所产生的果也应该是实有的。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一些友情对一些万法产生的方式，啊，他认为是实实在在的实有的一种产生方式。那么于承论师的意思就是说，或者就是说《金刚系列》当中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一切万法产生的因啊，产生的方式不可能是实有的，它是无实有的。那么就是如果说我们把一切万法产生的因觉得成了无实有，那么如果它的因是无实有，我们虽然没有觉察它的果，但是它的因是无实有的缘故呢，它的果绝对是无实有的。所以说呢，破掉的因也就相当于破掉的果了，只不过呢，它侧面它的重点是放在破因方面，啊，对一切万法产生的方式或者说产生的因。方面进行观察啊，觉得这个一切万法的因无自性，无自性之后呢，就可以得到它的果无自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于因特种观察呢，是金刚泄阴它的特点；于果观察破有无生因。那么于啊破有无生因呢，它侧重点是放在对于果的法观察。那么对于果的法观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果，它是已经首先有而产生的呢，还是首先无而产生的？那么就是实际上呢，这样一种果，既不是首先有而产生，也不是首先无而产生。那么如果这样果，我们就是说离开了实有的有的产生和离开了这个实有的无的产生，那么这个果实际上是无自性的果。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果无自性，那么由果推因呢，啊，如果果无自性，它的因也就无自性了。所以这个方面和这个因啊，金刚泄因和这样一种这个不有声音呢侧重点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了知的声音，就能够了知它的果无自性。如果你如果能够了知它的所产生的果无自性，反推回来呢，也能够了知它的因无自性。这方面就是通啊于果观察或有声音的这个啊它的这个特点。下面是于体观察离多因，那么这个体就是本体的意思，也不侧重于因，也不侧重于果，那么就是侧重于当下显现的法本身。比如说这张桌子，那么我们就对桌子本身直接观察，也不是说它的因是怎么样的，也不是说它的果怎么样，就是它自己的本体，直接对它的本体观察，就是离多因。为什么就是说对本体观察可以通过离多因呢？因为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本体有自性的话，一切有自性的法绝对包括在一和多当中，要么就是一，要么就是多啊，要么就是实有的一，要么就是实有的多。那么所以说实有的一和实有的多包括了所有的本体。那么如果我们在对本体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说哦，又不是一又不是多，那么实际上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法的本体啊，真正显现法的本体，那么又不是一又不是多的缘故，那是什么呢？啊，就是无自性。因为真正的自性就是一和多，那么我们执着的就是一和多，那么如果我们把一和多破掉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本体是无自性的。那么这个就是对他法本体观察的。对于法的本体观察，我们就说这个法的本体呢，可以说前面我们打比喻是桌子，也可以是我们的身体本身，也可以是我们相对当中正在产生的痛苦啊，也可以是我们相对当中正在产生的安乐，或者我们正在产生的烦恼等等等等。这一些法的本体正在显现的时候，马上用离多因一观察，就能够觉得它是无自性的，打破对它啊，就是说认为实有的执着。所以说，在中观庄论当中，主要是通过离多因来对一切万法进行观察的。于一切观察大缘起因，那么就是于一切观察呢，就是说对于因果和本体这一切的法当下之间呢，就可以同时观察，这个就是大缘起因。那么大缘起因呢，就是说一切万法都是因缘和合的缘故无自性，啊，都是因缘和合的缘故无自性呢，我们就是说你这个因是什么样的。我们说你的因是因缘和合的缘故无自性，那么果呢，你这个果是因缘和合的缘故无自性，那么它本体呢，一个本体是因缘和合的缘故无自性。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大缘起因可以对任何法观察，非常方便。所以说在有些地方呢就称之为因王啊，它是一个根据之王。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掌握了缘起因的话，就马上可以对一切万法，只要我们知道它绝对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因缘和合，没有一个单独存在的自性，它如果关带了因缘，绝对无自性。我们的心的本体，我们现在正在产生一念心，那么我们正在产生的这一念心呢， 有各种各样因缘和合。一方面它的阴，它的这个就是说心相续，它是一种阴，然后呢就是上面的习气有一个阴，然后呢就是说对镜现前的时候是一种一种因缘。所以说这几种因缘和合的时候呢，我们产生一种概念啊，我们认为桌子啊，我认为产生了贪心的，我认为产生性心的等等等等。实际上就是我们知道这些啊，这个心的本体正在产生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是独自产生的，绝对不可能是独自。它如果关带了因缘，它绝对当下就无自性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通过缘起性观察的时候呢，任何法都可以观察。那么就我们如果要放在果上面呢，啊，这个果是因缘和合的。那么这个因呢，我们这个因本身它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因本身也是因缘和合的。所以再观察再观察，全部都是因缘和合，没有哪一个不是因缘和合的。所以说呢，就可以直接的对一切万法观察，这个就是大缘起因。基于四大因进行抉择，前面分别介绍了四大因的特点。另外，对因和果同时观察为破四句生因。那么就所谓的四句生因的特点是什么呢？因和果同时观察，四句生呢就是四种生的方式，因生一果，因生多果，多因生一果，多因生多果，这方面叫四句。啊，这个在汉传佛教当中经常使用四句的这种说法。那么就是说用四种方式啊，或者是用四种产生的方法。那么就是说因和果，一因产生一个果，我们就知道，你看从这一句当中讲因生一果，它主要是因生一果，它从因和果同时观察，因生多果也是因和果同时观察，多因生一果，多因生多果，那么都是通过因和果同时的观察。所以说呢，就是所谓的破四句生因呢，所谓的四句生因，那么就是通过四种产生的方式。破四句生呢，就是破掉这样四种产生的方式，就是这样的。那么前面所介绍的四大因和五大因的所破，都是一种实有啊，都是一种实有啊，实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方法。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实有，所以说呢，现在呢，通过这样一种五大因或者四大因观察之后呢，就能破掉这样的实执，打破这样一种实有的执着，抉择到一切万法的空性。总之，由观察角度的不同，有五大因之证理。那么这个以上呢，就是总说了五大因。下面是讲第二课范呢，别说五大因啊，分别介绍五种大因。首先是第一个呢，金刚泄因。金刚泄因首先介绍出处啊，出处是《佛说道感经》《中论》《入中论》《掌真论》等经论。那么在这个金刚泄因呢，首先是出处是佛经当中的讲啊，《佛说道感经》在《道感经》当中呢，举着到了这个离四边身啊，离开四边身的这样金刚泄因。然后在《中论》当中也提到过。那么就是说中论当中也提到过一些万法，就是说是不是自身他身等等。入中论当中呢，主要使用这个就是说金刚泄因来打破四边身啊。学过入中论道友就很清楚，首先破自身，然后广破他身，然后破共身，最后破无因身。所以最后呢啊，就是说是所谓的这样四种产生的方式，四种实有的可能方式都不存在，所以说最后约成的是说一些万法是无自性的，对吧？四处地当中呢，成取缘起身而已，根本不成取四种身。还有掌真论，就是讲经辩论师对于中论的意识啊，就是讲掌真论等经论当中呢，就是运用到了这个金刚泄因。譬如道感经云，彼牙果牙啊，非以自作，非以他作，非以共作，非以自在天作，非以实作，非以自性生，亦非无因中生。那么这个里面呢，就讲到了这个破四句生。那么破这样一种这个不是四句生，破掉了这样一种四种生啊，破掉了这样一种四种产生的方式啊，破四边生。那么就是说一些啊，这样一种这个芽的芽果呢，果芽呢，就是说不是自作的，那就是说不是自身的。那么像这样的话，也不是他作啊，不是用其他的法而产生的，也不是自他共作的，也不是有一个实有的自在天啊，有一个就是说是上帝啊，或者是在天之类的天神他造作的。也不是时间来造作的，因为有些啊外道啊或者他程序时间是一些万法的产生的因，所以这个方面也不是时间所做。非自性生啊，也不是有一种所谓的自性啊，有一个所谓的自性，那么这个自性来产生的芽果，亦非无因中生。那么前无因中生之前呢，都称之为啊，就是说有因生。那么后面的无因生呢，就称之为没有因而产生的，主要是顺势外道的观点。那么这个里面呢，就包括了这个就是说四边生。那么自作呢啊，可以说是。制作这个方面呢，可以安立成自身，还有呢，非以他作啊，这个方面的他身，还有后面的这样一种自在天呐、时间呐、自性，这都可以的啊，包括在他身当中啊，就是非以共作呢，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共生，最后一个呢就讲到了无因生，所以说呢，在道感经当中呢，对于四边生都已经做了观察破斥。下面是讲中论云，诸法不自身，亦不同他身，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那么在中论刚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一切万法不是自生的，也不是从他而生的，不共啊，就是说不是共生，不无因呢、也就是说不是无因生。那么就离开了四边生之后呢，就是自故自无生 啊，就应该知道一些万法是无生的啊，一些万法本来就是无生，因为就是说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这都是四种产生、四种实有的产生方法。然后离开了这个四生呢，就觉知到了无生。平时我们讲的无生法界啊，无生空性啊，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一些万法的因它是无生的话，那么它的果绝对是这个无生的。就是这样，因或者就是说一些万法的果它根本没有占一种实有的身，所以说它的果本身也是无生的啊，你是觉得到了无生的空性。那么至于在四属地当中呢啊，就是说是这个龙树菩萨也好，或者就是说月城论师呢，在四属地当中承许缘起身。那么这个缘起身并不是第五身啊，有的时候好像就是觉得这个缘起身是第五身，但是缘起身不是第五身，缘起身就是无生的意思。那么如果你通过缘起而产生和说一些万法无生，那是一个意义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只不过侧重点不同。如果放在四处地当中呢，我们可以说哦，缘起而产生；但是如果结合圣义地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缘起生就是无生，啊，就是一种无生的这种概念。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生呢，不是这个第五生。那么缘起生和前面的四生的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前面的四种生全部都是自性生，都是实有生。就是说，你不管是自生也好，他生也好，共生也好，无因生也好，乃至于程序的无因外道都成为这个是实有的。所以说呢，前面我们安利的啊，为什么自身他身等等不存在呢？实际上真正的个实有的产生、实有的自身、实有的他身，在这个明眼当中完全都不存在的，生意当中也不存在，明眼当中也不存在。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安利的时候，只是安利缘起身，而、啊、这个因缘和合而产生而已。所以说，因缘和合产生的一种假立的身啊，它这种假立的身不是一种自信身，它是无自信的一种产生方法。所以说，明眼当中安利缘起身最即合理。其他的这种四种生都不合理，圣意当中没有，明眼当中也不存在。而缘起生呢，也可以觉察到圣意当中离系，明眼当中呢也是无自性的生，假立的生。所以说现在我们的一种身心状态啊，山河大地等等显现上面好像有一个生，但是这种生呢是一种缘起和合的一种现象而已，所以它只是一种这个现象，它根本没有任何的实性，没有任何的这个本体可言。所以这个方面就缘起生和这个四边生的不共啊，所以就是说不共之处就是这样的。说他生当中呢，有比较和缘起生相似，所以有的时候呢，容易把他生和缘起生混在一起。但是此处我们要破的他生呢，就由因生果，同一个啊他产生另外一个他法，那么就是说因和果是他起的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种他生，有的时候呢，他生有点像缘起生，但是这个地方呢，他生他也是一种自性生，实有的因产生实有的果。那么缘起生不是一个实有的因产生实有的果，而是这样一种无自性的因合合之后呢，有它的一种果的显现，一个果的现象。所以说呢，似乎是一种缘起生，好像是通过因缘一个他法的因缘产生一个另外一个果，好像有这样一种现象，但实际上它都是无自性的。而他生呢，是主要是有自性实有的一种因和实有的果的关系。那么这样一种实有的因和实有的果的关系呢？要在圣义当中，连明眼当中根本都不存在，所以说呢，此处作为所过。四次，四次就是对于这样一种金刚谢因啊，怎么样理解？这一因是抉择因无自性的理论，如金刚杵一般。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因呢，它侧重点是抉择因啊，就是抉择产生的方式啊，无自性啊，自身也好，或者他身这些就是果的因呢，都是无自性的理论。那么所谓金刚谢的金刚两个字呢，就是讲犹如金刚杵一样。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理论呢，非常的这个坚固。非常的坚硬，那么就是说犹如金刚杵一样，能将忘记四边生的邪见三王碎为微尘，故以比喻称为金刚谢因。那么这样一种犹如金刚杵一样的理论呢，能够把我们相续当中忘记有自性四边生的邪见三王一下子啊，就是同时或者说是一下子完全把它打成粉碎，碎为微尘。所以说这样所碎的微尘呢，就是要谢啊，金刚谢的谢，这个谢呢就是讲微尘的意思，打得很碎。就是说通过金刚杵把这样三王打碎了，像这样就是知道了通过书生的理论把这样一种的忘记有四边实有生的这样一种邪见三王呢彻底摧毁，所以说就叫做金刚谢因。啊，下面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通过金刚谢因所破的这样一种啊法呢，是四边生。那首先是四边生数量决定这里第一理，一切内外有四中所承许生的观点不外乎四个边。那么就一切内外的有四中，那么这个有四中的概念呢，就是讲执着有一种实有的一种宗派啊，执着实有就是叫有实中，有的叫有四中。那么实际上这个意义是一样的啊，就觉得有一个实有的法的存在，不管认为心实有也好，还是说啊认为这样一种这个微尘实有也好，还是说认为这样三个大地实有也好，反正执着这个啊内外的法有一个实有存在的宗派，就叫做有四中。那么这有四中呢，外道 那当然是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他全都是有失踪啊，认为要么有个自信神我啊，或者就认为这一切法都是存在实有的。那么内道当中呢，也有失踪，比如说有部啊、经部啊，啊，就是说暂时来讲水里为失踪啊等等，这方面都是有一个所执着的法的啊，认为在轮回或者涅槃当中有一个不破的法，有一个实有的法存在，所以说这个有失踪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啊，相当广。那么就是说一切内外有失踪所程序生的观点呢，不外乎四个边啊，就四种产生的方式。比如外道数论派程序自身，那么就是说在外道当中呢，数论外道它是程序自身的，内道小乘有部经部大乘水里为始程序他身，中观秩序派名言中也如是程序。那么就是在程序他身的时候呢，前面啊就是说这外道主要是数论外道程序自身，那么外道当中程序他身的也有很多，比如说圣论外道，圣论外道还程序他身，还有在就是说是这个内道呢，还有这个小乘的有部经部啊，即是大乘为始终啊等等，这方面也是程序啊，因生果，由因生果，这方面呢就是说因和果是他体的，因和果不是一体的，如果因和果是一体的就成了自身了。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有不经过这些大乘随意为师中呢，它程序因果产生万法。那么因果的关系，但是它程序因果关系的时候呢，实有的因，实有的果啊，实有的因，实有的果，这个方面就变成他生的程序啊，因和果是他体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是变成了他生。中观秩序派的明念地当中，觉得明念地的时候呢，也是说程序是他生的。外道裸形派程序共生，那么裸体外道呢，它是程序共生。那么共生的概念怎么理解呢？共生的概念就是说，不单独程序自身，也不单独程序他身，啊，他认为呢，如果单独程序自身和他身都难免过失，但是呢，如果把自身和他身合合起来，啊，他就觉得呢，就是说是很合理的。所以说呢，就裸形外道呢，它程序共生，就自他共生的意思。这个共呢，就是自身和他身啊共同产生的，而不是单独的自身和他身产生的。外道顺势派程序无因生，那么就是说顺势外道呢，就程序无因产生，没有所谓的这样的因，一万法都是自然而产生的，啊，都是在自然状态当中产生的，所以说呢，程序无因生，啊，比如说太阳升起，然后呢，水从高处往下流，他觉得这些都是自然现象，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这样一种因果当中的因，它就全都是无因而产生的，啊，从这个方面呢，也是顺势外道的观点，那么这个叫做四边生。那么就是说一切内外有时中所成取的生呢，就是这四个，所以说呢，这个四边生的所破是决定的。那么如果通过金刚卸因把这个四边生一一大破之后呢，就能够觉得一切万法无生的观点啊。这个以上是第一个这个就是说决定的道理。那么下面讲第二点，以寻思者的分别心观察不可能还有其他生的方式，因此决定为四种生。那么通过寻思者的分别心，那么前面是界定在这个宗派当中，那么下面呢，虽然这个寻思者的分别心也没有离开这样一种这个宗派，但是呢，从单纯的寻思者的分别心的安立来观察的时候呢，不可能还有其他生的方式，也就是说除了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那么除了这四种生之外啊，没有其他生的方式啊，即便是一个农夫啊，我们要问你在这个四边生当中哪个生，他也许不知道这个概念，我们一个一个来介绍哦，他就会认为哦，这个是他生的，因为这个是个种子最后产生的芽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这样一种安立的方式，所以他如果他了知之后呢，他的分别性能够就是说观察到的，能够安立的，除了四边生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一种第五众生的方式。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安立成这样一种这个所破唯一是四边生，至于缘起生那是非常微细的。我们不要认为现在我们有通达的缘起生，所以说这个好像一般的人能够想得到，一般的人根本想不到缘起生。因为一般的人他都是落在这个有时边，要么就是实有的有，要么就是实有的无，所以说呢，一般的人他落在实有的有和无当中，没办法脱离，他永远没有办法从他自己的能力来安立一个缘起生。所以真的要安立缘起生，他是佛陀的一种不共特点啊，佛陀一个不共特点，乃至于佛出世之后宣讲正法当中才出现了缘起生的概念。那么即便是对这个缘起生有些这样一种这个有啊小部当啊小乘当中有部和经部呢，都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了解所谓的缘起生的真正的意义。也就是说真正的缘起生的意义只是在中观当中才有的，无自性当中可以产生，无自性产生这个方面有部经部根本接受不了，他就认为缘起生他可以接受佛陀讲缘起生，但他的缘起生就是说一个实有的因产生一个实有的果，实有的因缘产生一个果，他是从这个方面理解缘起的。所以说真正我们说不要认为我们现在学了中观之后认为这个缘起生很简单，实际上就是我们学了很长时间之后我们才慢慢接受了这个缘起生的概念。那么对于一般的世间人或者对于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下层的人来讲，很难以真正的接受觉着缘起生。所以说为什么说与寻思者分别心观察 不可能还有其他生的方式。至于其他生的方式，我们可以理解成缘起生，但是呢，对于寻思者分别性的观察是永远没有办法找到的，永远没办法接受的。所以说呢，对于所获来讲，实有的生那就是这四种理由，所谓的生或者观待因或者不观待因。那么所谓的产生呢，啊，由此生彼的一个产生呢，那么就有两种方式，要不然这种因呢是观待因而有的啊，就叫有因生；要么这个因呢是不观待因而有，叫无因生啊，就是这两种方式。那么下面就是对这两种再进一步观察。若不观待因，即是无因生；那么如果不观待因呢，啊，如果这个啊，就是说所产生的果法是没有因的，那如果是没有因呢，这个叫无因生啊，就前面所讲的顺势外道。啊，一般的这样一种顺势外道呢，就是说是这个无神论的观点呢，他就觉得这些都是无因产生的，没有所谓的这个因。那么当然，这个无因生呢，可以分两类，一类无因生呢，它主要是讲到了连这个啊，就是说是啊，就是说种子啊，或者说苗芽，或连这些世间啊世间的显现在内，都是无因的，这是一种无因生啊，最粗大的。那么就是最下列的，就这种一切万法都无因，统统就成无因。那么第二种无因生呢，它只是说前后是这个。这个种子我们心相续无因，那么至于其他的这个，你比如农夫你把种子种下去，然后呢最后呢长成了庄稼，这种因果它是成序的。但是有一些真正不成序前后式的这样一种外道呢，他就是说他的这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说我们的心没有说从这个心相续呢从前世到今世，然后还有一个流转的轮回三世的因果，这个不成序。所以无因生有两种啊，这个方面呢以后再学习辩论的时候可以了解。那么这个是无因，不观待因方面的无因生。若观待因，则因和果一体是自生。那么后面就开始观察观待因的啊，程序有因生的法。那么程序有因生的法的话，就是这样一种三种。若观待因，则因和果一体是自生。那么如果观待因呢，就是说因果一体，那么它的特点啊，我们就看现在开始看自生。为什么这个自生不合理？首先要知道它自己怎么程序的。那么所谓的自生呢，就是因果一体。那么因和果是一体的，同体当中产生的，那么就是说是这样的所谓的因果呢，它也是在因当中本来有，那么后面显现出来生出来的时候是比较自生，自己生自己，只不过按了一个因果的概念而已。那么实际上这个果在因当中本来就有了。那么如果我们要比较详细的了知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顺论外道的观点。顺论外道就是典型的自生啊，典型的自生中。那么典型的自生中，我们就知道顺论外道呢，它程序25谛，在他的这个教义当中成于25谛，25谛当中有两谛是圣义谛啊，有两个是圣义谛。那么这个二谛是什么呢？这二谛啊，两个谛呢就是自信和神我，自信和神我。那么这个神我自信呢啊，这个神我呢它是一种心识啊，比如像平时我们能够啊，就是说感受到苦乐这些的这样一类心识，我知道这个是快乐的，我能够啊，我能够享受这种快乐，这个叫神我，这个是圣义当中的法，是恒常的不变的法。还有一种叫自信，那那个自信就是一切万法的声音。啊，一切万法产生的因叫做自信，这个自信也是圣义谛，这个自信呢也啊也是一种这个实有的法，也是不变化的法。那么在这个自信当中，本来就存在其他的23谛，那么其他的23谛呢，就是世俗谛啊，全是变化的，都是虚幻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三合大谛，乃至于我在他们观点当中，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听法啊，这个都是23谛当中所设的。那么这个23谛的这个世俗法变化的法呢？他在自信当中啊，就前面我们讲两个圣义谛当中第二个圣义谛自信，他在自信的这个因当中本来就具备，这个果在因当中早就有了，早就有了。那么就是说这方面早就有的时候呢，那么为什么就是说逐渐显现了？他就是说，那么在自信当中，在自信当中本来存在的法遇因缘的时候呢，它可以显现出来，但是这个显现出来的法不是新生的法啊，不是重新产生的，而是在自信当中早就有了。就像我们在房子当中，在这个房子当中本来就有这些桌子板凳啊，些东西，那么就是说先前不显现了，是因为啊看不到或者太黑了，那么后面把灯打开之后呢，哦，这些法都显现出来了。他觉得这个法本来有你才能显现，你如果不能没有就显现不了。他意思就是在自信当中啊，这个23谛变化的法早就有，那么不显现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因缘不成熟。什么时候因缘一成熟之后呢，哦，他的自信当中的这些23谛法就开始慢慢变化了，慢慢显现出来了，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的三合大谛，形成了现在的一些这个所有的轮回的这个现象。所以他就觉得这样一种所生的果是自生啊，因果一体。我们看他的这个概念，因果一体。那么所谓的23谛的这个果和他的因的自性是一体的啊，是一体。他因在这因当中本来就存在的，只不过是因缘，他只不过就是说显现不显现的差别。在不显现的时候呢，就叫做自性，那么显现出来之后呢，就叫做23谛的这个现象。所以说这个就是自生的概念。 就是说是从在应当的本来就存在的，后面就是说显现出来而已。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自身，一种自身因和果是一体的这个自身。因和果他体是他生，那么就是说由因生果，但是这个因果不是一体的，这个因和果是他体的，一个他体的因产生另外一个他体的果，那么象征呢是他生。比如说一个种子生芽，种子是种子，芽是芽，那么就是说象征的话就是说是种子和芽二者之间是他体的法，他体的法呢如果具备了这样的体性就叫他生。而且这个所谓的这个他生当中的因果都是实体啊，都是有自性的，都是实有的因和实有的果。那么种子它有它自己的自性，果就是说苗芽有它自己的自性，所以说因和果二者之间都是实有的，同个因产生一个他体的果，他体的因产生他的果，那么具备这样一种概念就叫他生，那就叫他生。这个就是有因果观念当中的一种他体的法，不能够是一体，一体的有很多过失。这方面就是他生，二者共同承认啊是共生，就二者就前面所讲的自身和他生，那么就是不单独承许自身和他生，而是说既有自身也有他生，二者合合起来呢有一种共生。啊，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所谓的共生的方式，用共生的方式。那么共生的方式呢，比如说呢，就是说打个比喻讲，打个比喻讲的话，就是说一个陶师他做这个瓶子，陶师做瓶子的时候呢，这个方面不是单纯的自身，也不是单纯的他身，那么就是说又有自身又有他身。比如他认为的自呢，自身当中的自呢，他就觉得是陶师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泥土当中本来存在这样一种瓶子的自性。但是如果你没有陶师，没有其他的水等等的因缘和合，那瓶子还是没法显现的。这方面有一种这个共生啊，自他共生，或者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生下来，比如说我们现在能生下来的话，那么一方面要我们的心识入胎，一方面也需要这个父母的因缘，那么就是单单靠他生啊，单单靠这种父母的因缘，那你自己也没办法生下来，因为没有神识的加入的缘故。啊，如果单单靠自己的心识，那么没有父母的这样精血和合，那你也没办法产生现在的身体。所以现在的身体，如果按照他的教理来讲，那就是说是必须要自己的心识和父亲母血因缘和合，一方面又有自己的这个因缘条件，一方面有其他的因缘条件，合起来之后呢，才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身体的产生。那么这类的概念叫共生。那么这种共生呢，好像似乎和我们的缘起生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呢，和缘起生根本不相同。和原型的不相同，原型生前面介绍了，主要是就是说无自性的因和无自性的果。那么这个时候他有成许个自性的自身，成许个自性的他身。那么自身和他身都是有自性，都是实有的，而且把二者合起来，产生一种共生。所以说名词上面你可以讲因缘和合，实际意义上面根本不是所谓的因缘和合，不是一种因缘和合的这种产生。所以说二者共同承认呢是共生。此外再没有其他生的方式。那么因为四边生当中前面无因生已经讲完了，现在就有因生有三种，说除了这个之外的，它没有其他产生的方式，因此决定是四边生，所破人就是四边生，金刚界里面所破就是四边的生，实有的生。没有以圣意理论观察时，凡夫都执着一个生的方面，这一具生执着的所缘境可以了之不成立。那么如果我们没有使用圣意理论，那么此处的圣意理论就是讲金刚界因，那么金刚界因是观察圣意地的理论。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要得到就是说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它的就是说究竟的实相。那么我们如果要真正要了解它的实相的时候呢，必须要知道在圣意当中到底有没有实有的生存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使用金刚心印。那么使用金刚心印的时候呢，通过金刚心印观察，实际上在这个方面就是讲到在使用圣意里面观察，在使用圣意里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得到一个生。那么如果在没有使用圣意里面观察的时候，在使用圣意里面之前，比如说我们在解除中观之前一般来讲都知道一个生的方面，或者就是很明显的学过宗派的就很明显他很明显就是说他的教育系统当中就给你灌输，让你明确这个果是某某因产生的，这种产生的方式是自身或者他身。这个方面就是说是通过学习宗派之后呢，这个概念更明显。那如果在没有学宗派之前呢，这个概念比较模糊，虽然这个概念比较模糊，但是还是隐隐约约知道有个生的方式有一个产生的方面。所以像这样这样是一种具身的执着的所缘境呢，可以了之不成立。通过圣意理论观察之后，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通过圣意理论观察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所缘境是不成立的，可以了之是不成立。譬如人只有男女黄门三类，如果了之三类都不存在，则可以决定此处根本不存在人的总体。打比喻讲呢，如果我们要说人的总体不存在呢，我们就可以对分类讲。那么就是说是人可以分为男人、女人、黄门。那黄门就是讲非男非女非男非女，或者说一男一女，或者非男非女，这方面就是讲到的黄门。那么除了男女黄门三类之外呢， 没有其他的人类。所以说我们如果是确定的这三类都不存在呢，我们就可以最后可以决定说根本不存在人类总体，因为人类总体就是男女黄门，这三类之外再没有其他的。那么同这样一种比喻，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现在要抉择无声。首先我们确定了四边声，那么就是说所谓的声就四边当中，如果我们把四边遮破之后呢，哦，就可以最后就可以非常肯定的决定下来一切万法无声啊，根本就是一个无声的空性。所以这个方面侧重破音。同理可知，四边声的数量决定，若能以金刚系音推出四边声各有故事而遮破，就可以通达无声。那么如果通过金刚系音来观察所谓的四边声各有故事的时候呢，就可以遮破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声的观点，就可以通达万法无声，就可以通达万法无自性。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再三的强调它的原理，实际上就是说了知这个破就是说金刚系音的原理很重要。那么因为一切众生呢安住在这样一种现象当中的时候，我们都会就是说或者明显或不明显的认为有一个声。那么这种声呢就是自性声呢，自性产生的方式呢要么就是这个自生他生，要么共生无因声，那么就有四种产生的方式。那么如果我们通过金刚谢音打破了四种声的方式，那么如果它的声的方式已经无自性没有了，那么它的果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它的因啊不存在实有，它的果就不存在实有，如果它的因不存在，那么它的果也就不存在。那么从这个方面一种原理呢，我们就可以了知这样一种为什么可以通过金刚谢音来就是说是通达无声的这样一种道理的。下面就是说具体介绍，具体是自身具有无一生无穷生的过失。那么首先是破自身，那破自身前面我们就知道了因果一体，或者说在自性当中本来就具备了这样一种这个果法的自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使用金刚谢印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自身就会具有无一生的过失，无穷生的过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自身符合于真实的道理，你的自身如果是实有存在的话，当我们使用金刚性云观察的时候呢，你就还是能够堪忍，还是破不了，就不会有任何的过失。那么这个就叫真正的实相。怎么样通过理论观察不会有任何过失，这个就是最终终极的得到的结果。所以现在我们要用金刚性云观察你的这个自身到底有没有过失，如果得到了过失，就说明你这样程序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必须要抛弃这样的观点。所以第一个过失呢就无一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叫做无一生，我们要知道无一生的时候是首先了解有一生，而有意义的产生，有意义的产生它应该有一个真上的特点，有一个真上的功德。那么什么叫做真上的功德呢？先无后有，通过这个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果法没有产生之前呢是没有的，那么后面的因缘和合之后它产生出来了，这个叫一种真上的意义，有一种真上的功德。那么这个就平时我们所讲的生啊，一个法先无后有了，它生出来了，它生出来之后呢有一个真上啊，有一个真上的过程，有一个真上的功德很明显。但是如果按照你这样一种这个按照你的自身来讲，你这个国法在应当已经有了，已经有了之后呢，它这个国法早就有了，所以说它没有一个真上的功德，它刚在因为的时候已经存在了，那么果位的时候还是不等不见的方式那这样显现出来，所以说哪里有一个真上的功德呢？没有个真上的功德。然后我们就是说我们平时所安立的身，在世俗地当中大家所供认的身呢，从无到有，它有一个慢慢增长的过程啊，慢慢就是说显现出来的过程，那么这样叫生的概念。但是呢你这个自身的这个体系当中没有这种真上的功德，所以说就叫无意生。你虽然安利它生出来，但是没有意义，没有什么意义呢？没有真上功德这种意义，没有生的意义，生的含义在里面体现不出来。你的国法在应当早就已经原备了，到底已经具备了。所以说呢，而所谓的生是什么？所谓的生是从无到有，先无后有，这个方面是一种生。所以说看你的这个教育的时候呢，没有这种真上的功德，所以说这个叫做具有无一生的过失。还有一个呢就具有无穷生的过失。那么具有无穷生的过失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在因为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果法了，还需要生的话，那就会无穷产生。那么因为所谓的生它就生一次，比如说小孩生一次啊，这个方面叫生，它就是说先无后有，要生出来叫生。那么如果就是你的这个自身的观点，所有的这个果法在因当中完全具备，没有哪一个是缺少的，那么本来的因为当中已经有了，那还生什么呢？已经有了就不需要生了，如果还要生那就成无穷生，无穷的生下去，因为无有意义可以生了，就没有意义。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你前面讲这个无意义是没有真上的意义的意思。那么此处就是说无穷生呢，无穷生的意思在因为当中是一些所有的果法全部原备，全部原备，这么像在那话就不需要再生下来了，不需要再生出来，再出生出来。那么如果还要出生，那么一还要出生的话，那么永远会产生，那么这个就会变成无穷生。 那么无穷生会怎么样呢？无穷生会违背限量，在整个世界当中根本没有一个无穷生，这样一种一个种子产生一次果，啊，一个因缘产生一个果，那么都是这样的，那么可以有从无到有的过程，也可以避免无穷生的过程。但是如果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果一体，这个果法在因当中完全有的话，那么实际上根本没有从因到果的一种产生的，所以说这会导致无穷生的过失。那么因为会具备这样一种无一生无穷生过失的缘故呢，我们就可以说明啊，你这个自身的体系本身有问题，要不然你就承啊，要不然你就承受这样一种过失啊。如果你不改变自宗，你就承受这个过失；如果你要不想承受这个过失，你就放弃自宗。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月成的时候，或者说金刚训练当中指出你的过失，你怎么办？你如果你要坚持你自己的观点，那么你必须要承担这个无一生无穷生的过失啊，这个他自己来讲也接受不了的。那么如果你要抛弃这样一种这个，你如果就是说要抛弃这个过失呢，你如果要远离这个过失，你放弃你自宗啊，放弃你的自身的观点。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指出啊，你所谓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宗派，它不是实相啊，它是一种分别妄计。如果是真实可以安立的，当用金刚线去观察的时候，怎么观察找不到任何过失。但是现在一观察的时候，你出现了无一生无穷生的过失的缘故，你这种生的方式不合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打破了自身。所谓的实有的自身，你知道啊，这是不合理的，没有一个实有的自身的存在啊。这方面通过因而破他的这个所破法，原因就这样。那么下面讲，他身具有是因非因产生一切是果非果的过失，那么这个也是很尖锐的一个过失。那么所谓的因果啊，绝对是如是的因产生如是的果，因和果之间不会混乱。稻种生稻芽，然后麦种生麦芽，西瓜的种子产生西瓜。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所有的是因产生是果，那么如果有他身的话，那么如果说是因和果二者之间是他体的啊，这个现在我们就看他们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个主要的地方啊，啊，主要的地方就是说，他身中的观点呢，因产生果啊，这个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因和果是他体的，啊，不是一体，因和果是他体的。那么如果是这个因和果啊，因生果，而因和果是他体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如果因和果是他体，那么一切的产生全部混乱了，全部混乱。那么什么样又产生混乱的这样一种状态呢？是因非因产生一切是果非果。就是来自于，就是说它的这个因和果之间是他性的，因和果之间是他性。那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稻种和稻芽，稻种和稻芽他们观察的时候呢，二者是因果关系，而且呢，稻种和稻芽二者是他体。那么我们说，如果说稻种和稻芽二者是他体，能够成为因果关系的话，那我们说西瓜的种子和稻芽二者是不是他体的？啊，是他体。那么如果是就是说是他体的，前面你的这个稻种稻芽是他体的，可以产生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就是说西瓜的种子和稻芽二者是他体，也应该有因果关系啊，也应该有因果。唯一的根据就是他性故，哎，二者是他体的缘故。二者是他体的缘故呢，就是说如果你说前面这个啊，就前面的他体啊，这两个他体可以产生因果关系，那么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也是他体，为什么不能安立成因果关系？通过同等理的观察的时候呢，绝对是有这样的。所以说呢，是因非因产生一切是果非果，就是说不管你是是这个是因的地方啊，这个是因的意思就是正因的意思啊，正因，正确的因，正确的因就表现在稻芽啊，稻种和稻芽这一对是正确的因，麦种和麦芽这一对是正确的因，西瓜的种子和西瓜的稻芽啊，西瓜的芽或者西瓜的果，这个是正确的因，这个叫是因。那么就是说是因可以产生是果啊，通过这样一种是因产生是果。那么非因呢，也可以产生是果，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非因啊，非因就是讲这个，稻种和西瓜二者就是非因的，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稻种并不是西瓜的正因嘛，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会产生非因，也是能够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果的过失，或者说是因会产生非果的过失。你虽然是这样一种这个，虽然是稻芽和稻种之间关系，但是因为是他性的缘故呢，他性的缘故，所以说呢，像这样虽然是一个正因，但最后呢就不会产生他事故，就这一系列的过失，或者会产生火焰，产生黑暗的过失。一个火焰燃烧起来之后呢，会产生黑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的这个因和果二者之间他性，完全是一种他性的缘故。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你程序他身的话，有这样一种过失。而且呢，还有一种观察的方式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一种因产生这样的果的时候，二者之间。从因生果的时候到底接触还是不接触因果，比如说稻种和稻芽，我们就说从稻种当中产生稻芽，那么二者是他性的， 道总和道雅二者是他性的，如果是他性的时候呢，我们就观察，那么就是说道总和道雅可以发生关系啊，可以从道雅当中产生道雅啊，道总当中产生道雅，但是我们就是说二者之间是接触吗还是不接触，也就是说在道总的最后刹那和在道雅产生的第一刹那，二者之间呢是连接在一起的呢还是说分开的，如果说二者是连接在一起的，就成因果同体了，因为二者之间并没有分开，而因和果之间没有分开来成的因果同体，因果同体和自身的过失没办法避免的。那么如果二者是分开的，哎，就是说是这个道种和道雅二者是分开的，然后如果说二者之间是没有联系，完全是一种分开的法的话，那么就会错乱生，那么就是说会错乱生，为什么呢？因为是你的这个是因和非因二者之间它分开可以，就是说断灭之后呢，断掉之后呢它可以产生，那么其他的法也可以产生，或者就是说如果是分开的，那么就是说是道种灭掉之后产生道雅，因为而且中间是断灭的缘故，断掉的缘故呢，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种结果，就是说所谓的道种根本没有产生什么，没有产生什么，因为它就是说有自信，它的种也有自信啊，也是实有的，它的就是说它果也是实有的，所以当它的道种最后一刹那的时候，它因为和果是分开的缘故呢，所以它最后就断灭掉了，没有产生什么东西。那么第二刹那的这个道芽呢，它因为和前面的种没关系的缘故，它应该成为因生，它没有和前面的种子没有关系，它就是这样一种。所以说如果要详细分析的时候呢，如果有实有的生的话，如果你认为因和果是实有的，我们就要这样观啊，我们就要这样分析。那么为什么我们就是说如果其他的这个人问我们，那么你的缘起生我们观察他接触不接触会怎么样，缘起生不需要啊，你说太霸道了，你观察我们你就可以这样是接触不接触，那么就是我们观察你的缘起生的时候，就这个方面有一个细微的地方，我们就说有个细微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程序实有的生的话啊，这个实有的生我们必须要用这么微细的方式来观察，你程序因是实有的，果也是实有的，那么如果是实有的，那么就应该经得起这个生意理论观察，应该经得起，因为你是实有的缘故，你怎么观察我都不怕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使用这样你的因和果接触不接触，这个方面呢就必定要出问题的。那么缘起生呢，缘起生一种假立的生，我们不是程序它实有的，我们没有认真啊，并不是说它是生意当中这样一个缘起生存在，没有这样的，我们就是这样的虚幻的因啊，在一定它因成熟的时候产生一个虚幻的果，这个外面我们就是说一种假立的生，只不过在面对当中就是安利而已，所以叫不需要使用生理理论。前面我们就是说你接触不接触这个什么生理理论，所以说我们如果程序一个缘起的生，假立的生的话，它本身是一个假立的，如果是个假立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观察了，我不需要观察到的接触生还是不接触，只要它的因它因缘一合，因缘合它因缘一圆满的时候，它果就会产生出来。所以因和果之间我们不需要去分析它到底接触不过是屁的问题，接触不接触的观察方式是很微细的，是观察你在生意当中到底有没有自信的时候我们才使用这个方法。那么如果你缘起生本身就是程序一种假立的生啊，假立的生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去观察你啊，就是说合不合合，接触不接触的问题。所以说像这样一种他生呢，如果详尽观察的时候，它有很多过失啊，这个方面是没办法程序一个自信的他生呢、啊、这个方面我觉得自信的他用实有的因产生一个实有的果，而且二者是他性的啊，这个方面是很多过失无法程序，由自身他生不成立，推之不可能有自他合合的共生。那么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为什么很简单呢？单独的自身和单独的他生都没有，那么你说这个你合合起来的共生哪里有啊？根本就没有一个合合的共生啊，就是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共生呢是完全不成立的。如果有自信的他生，首先自身和他生都成立了，在这个基础上啊，才可以观察你的共生啊合不合理的问题。那么就是说前面把单独的自身单独他们都破掉完了，那么单独的自身他们都没有，你所谓的这个自他合的共生更加不成立。那么下面是破第四边身，无因生则有限量见者因成不能见，不能见者因成限量见的故事。那么所谓的无因生呢，我们就是说一切这个现象没有因可以产生，没有因可产生，那么就下面两个过失难以避免。那么什么过失呢？限量见者一成不能见，比如现在我们通过眼睛去看这个桌子啊，或者看这些人啊，看这个经堂，那么这个限量见者因成不能见。为什么因成不能见呢？无因故啊，你不程序因，你如果不程序因的话，你哪能见到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样所见的桌子，没有这样人间的眼根，哪里有一个眼识的产生呢？本身这些是限量见的，但是就是因为你不程序因缘，你不程序这些就是说现象的因的缘故，虽然能够限量见到的东西，比如说现在我们限量见到的东西全部变成不能见了，就是因为它的因没有，没有因就可能没有这个果，就像一个盲人一样，那么这个盲人他没有眼根，没有这个因，他怎么能够见到他的就是说是色法呢？所以说如果无因的话， 就不能建法。如果你程序无因生，那么现在我们正在建造这个法应该成不成不能建，这个是一种过失啊，这个是发过失的方式。对方程序无因生，我们说你如果程序无因生，那么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一切法，现在见到的一切法全部变成看不到了，因为无因不产生的缘故。打比喻就是盲人，盲人没有眼根他根本见不到，聋子没有耳根他根本听不到声音，这个就是无因而不产生果，这个就是大家所共存的一种事实。你没有种下这样一种道种，就没有道芽。所以如果你成立无因，在无因的情况下可以产生的话，你看无因的时候可以产生，那么就是说是无因的产生可以产生的时候，限量者因成不能见，还有不能见者因成限量见。反过来讲，盲人他没有眼根啊，没有因，他也能够见到法，为什么呢？不需要因，反正不需要因，不需要因可以乱来，就是说是限量见到可以见不到，因为没有因的缘故。然后就反过来讲的时候呢，没有因也可以见得到，没有眼根也可以，因为成立无因生的缘故。或者这个农民根本没播种子，没播种子中秋天你就挖出红苕来了就挖出土豆来了。像这样的话就讲无因可以产生了，无因可以产，所以说呢不能见者本来无因故不能见，但也能够变成限量见，没有种下种子最后也可以就是说是限量见到，限量得到这个果实。所以说这个无因生它从两个角度来讲的，结果限量见者因成不能见，它是从有因必然有果，这个是从大家共认的，从世间共许的，你种下了因才有这个果。所以如果你成为无因生的话，就是本来那个见到的法就应该见不到了，因为无因的缘故不能够有果。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讲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无因能够产生果的话，无因而有果的话，那么就是说本来缺少的因不能见的人也应该成性人见，因为他可无因可以产生，无因可以产生的缘故啊。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两种过失，所以无因生它是有这两个过失无法避免的。详细呢就可以学术中的第六品的下面介绍了。如意宝藏论之四，白莲花中说正显现的萌法无实有，远离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故，犹如梦现。那么无光尊者在如意宝藏论之四在白莲花论当中呢，就是讲到啊，通过正理抉择正显现的萌法啊，不管是哪一个法，可以是我们的这个烦恼，也可以是我们的身体，也可以是桌子板凳等一些法，反正正在显现的这个某一个法是没有实有的。为什么呢？它因为远离了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的缘故。那么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这四种生，就是所谓的有自性的生。那么因为远离了有自性的生的缘故呢，所以说正在显现这个萌法它必定是无实有的必定是无实有的。那么如果是这样一种远离了自性的生之后呢，那么实际上就是无生，或者就是说远离自性生之后呢，有一个虚幻的生，那通过虚幻的生只能产生一个无实有的法，犹如梦现一样。梦现就是我们的梦境当中见到爬梦境当中我们梦到爬山，梦境当中我梦到卸货。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因为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在梦境当中的一个显现，它没有自性的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的缘故，所以梦境当中的一切法它产生的时候呢，都是无自性的梦中的显现它根本没有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所以说呢这一切的现象都是无自性这个方面可以通过这样一种理论，三项推理的理论呢可以了解。下面是讲第二个或有无声音或有无声音即观察果的理论，出处诸多经论中都说到这一因，譬如中论中云有法不应生，无意不应生。那么很多经论当中提到了这样一种因，首先是中论当中的这个校正，中论当中的校正的话有法不应生，就说已经有的法这个有法就是说已经有的果法不应该再产生了，已经有的缘故。无意不能生，就是刚开始没有的法也不能产生。这方面呢，就是说先有的果和先无的果，我们应该知道都是自性都是有自性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话，实有的这个果法如果先有的话，已经有的缘故呢，它不需要再生了。那么刚开始没有的法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张生没生下来，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刚开始没有的法后面也不能够生也不能生，因为没有的缘故因为没有的缘故，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先有不应生，先无也不能生。十二门论云，先有则不生，先无亦不生，有无亦不生，谁当有生者。首先有的法是不会生的，首先没有的法也是不会生的亦有亦无的法也是不能生的，谁当有生呢？那么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生的方式就根本没有。那么等会儿我们还要介绍为什么先无不能生呢，这个方面有一个地方有差别的就是说十二门论这样介绍了。四百论第十一品云若子果先有，照公舍言具，助等则唐捐，果先无异耳。那么就是说如果执着这个果首先就存在了，如果这个果已经有了，那么就是说照公舍言具助等则唐捐了。 那么你用很多材料，然后把这个房子修起来，然后把这个柱子上面画画等等，全部都无作用，唐捐就是毫无意义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果已经有了，啊，这个庄严的房子早就存在了，早就存在了，也许准备了应该什么呢？所以说已经有了法不会再生，果先无一耳。那么这个房子首先没有也是一样啊，也是唐捐。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果先无啊，果先无的意思，这个不是名言里当中的这个先无后有。比如说我们说啊，通过这个工厂当中生产这样一种这个生产这个产品，那么产品呢刚开始是没有的，后面呢生出来了，这个叫做先无后有。或就是说这个庄稼呢，就是说你在种的时候呢没有，后面的时候长出来，这个先无后有。那么这种先无后有是一种名言的现象，它是无实有的一种先无后有。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遮破的是什么？前面我们提到过，这个所谓的就是说先无，这个无字是有自性的无，实有的无。那么如果这样一种无是实有的无的话，那么一个实有的东西它是不可以改变的。那么如果是它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实有的无的话，你后面再积累任何因缘，你积累再多的因缘，它也不可能改变它实有的不存在，实有的无这个状态是改变不了的。所以说呢，如果有这个概念在里面，而且对方就是这个概念，他认为这个先无的无字是一个实有的无，实有的不存在。如果是一个实有的无的话，你怎么样把一个实有的无变成一个有呢？怎么有一个先无后有呢？那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说有个差别，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平时我们在世间当中这个现象界当中的先无后有，它是一种缘起，而且这种无呢，它是无自性的无，它本身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它可以改变的啊，没有自性它就可以改变，因为它无自性的缘故。刚开的时候是没有，但是这种没有的是无自性，所以当你的因缘合合的时候呢，啊，它这个无自性的无就会变成一个有，啊，变成一个显现。但是如果你这个地方界定的时候，你所谓的这个无是一个实有的无，是一个实有的无，它就没办法转变了。没办法转变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如果去积累再多的因缘，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实有的无转变成一个有，啊，这个就是发了一个过失的意思。所以如果把这个句啊，把这个意思掌握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的、毫无怀疑的认定哦，中论当中说无义不能生，绝对是成立的，非常正确，就是这样。入智者门论云：有果无虚任何因，无者以因不可生，二句非二亦无有，是故观察不成生。那么入智者门论当中讲呢，有果如果先有果的话，无需任何因，为什么呢？啊，因为就是说所谓的因，它是为了生果的，如果果已经有了，它这个因就不需要了。所以说如果首先有果的话，不需要任何因，不需要再产生的。无则以因不可生，那如果是一个实有的无呢，你这个因对它没有用，那对因对它是什么用呢？它是一个实有的无，它不会改变的，所以说你的因对它起不了作用，所以是叫做无则以因不可生。二句非二，二句就是亦有亦无，非二就是非有非无。那么如果说是前面的一个实有的有和实有的无都不存在的话，那么就说亦有亦无也好，非有非无也好，那么就合起来这个法呢，也是不可能一个实有产生的，是个观察不成生。所以说呢，通过观察呢，根本成立不了所谓的这个自性生。是此何为有无生？果以有而生和先无后生称为有无生。那么所谓的有无生，就是说所谓的有生呢，就是叫果先有而生。果已经有了，后面再生，这个叫做啊，就是说是有生。无生呢，就是讲这个果首先没有，后面产生，这个叫无生。那么合起来就叫做有无生啊，这个生的方式叫做有无生。那么就是说是对此一遮破的真理叫做破有啊，称为破有无生因。这个因就是理论的意思啊，因就是理论的意思。所以说破掉这个所谓有无生的方法，那这个根据呢就叫做破有无生因。这个主要侧重于果法。啊，对果法方面的破执，前面我们讲过，如果把这个果破掉之后呢，它的因肯定是无自性的，啊，因绝对无自性。如意宝藏论知识中说，此种种有是显现，无实有，远离自性，有无生故，啊，就是这样。所以一切的有是真的显现的时候呢，根本没有实有。为什么呢？因为它远离了自性的先有，啊，自先有果和自性的先无果，离开了这样有无生的缘故呢，我们就知道一切的果呢，完全是无实有的法。以下具体分析，虽然有世中和世间凡夫都承许果由因生，但如果以生因理论三加观察，就会了知生不成立。那么就是有世中也好，或者世间凡夫呢，都承许果是通过因而产生的。但是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生因理论观察的时候呢，所产生的果本身呢，它是不成立的。其根据如下：一个果法或者最初有而生，或者从无者而生，那么只有这两种方式。那么这两种方式就是说，这个果要么就是最初的时候已经有了，或就是这个果最初的时候并没有，后面才产生的。那我们就通过我们的分别念的观察的时候，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生的方式？有没有这样果法存在的一种更合理的方式？要么就先有， 啊，要么就先无。除了这两个之外，再没有其他方法了啊，再没有其他的一种存在的方式了，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观察，若是果已有而生，如遮破自身所说，不能成立。那么如果是果先有了，啊，就先有了，不需要再生了。如果再生，再成了无一生、无穷生。所以和观察自身的时候已经啊相同了。就是因为果首先没有，我们才积聚因啊，因圆满之后呢，果才产生。如果这个果已经有了之后呢，啊，就不需要再产生，啊，就会变成无一生和无穷生的过失。所以说遮破自身的时候一样不能成立。如果果前无后生，比如认为现在除了种子没有其他，到秋季时会长出过去没有的庄稼，这一想法也不成立。那么如果是认为这个果首先没有，后面再逐渐产生的话，那么就是比如说认为现在除了种子之外没有其他，比如说现在农夫把这个种子种下去，那么现在他就知道，哦，现在这个地里只有种子没有其他，但是呢到秋天之后呢，啊，它就会长出庄稼，那么这个庄稼是在现在没有的，所以说叫做到秋季是会长出过去没有的庄稼，那么这个啊想法也不成立。那么也就是说这样的想法如果是在啊无自性当中啊，如果在缘起世俗假立当中可以成立的，确实是这样的。那现在我们要所破的呢是认为实有的这样一种果，啊，实有的果，那么实有的无啊变成一个实有的有，那么像这样这个想法就根本成立不了的啊。所以这些方面在什么前提下面破的，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反复在强调这个概念，反复在强调这个概念。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庄稼先无后有这个概念是明年当中的一个假立的现象啊，这个是无自性的可以成立。那么现在我们要破的是在一种认为实有的无最后可以变成一个实有的有的概念之下，这样一种这个想法是根本不成立的，就是这样的。好，这些想法也不成，因为要以因产生果，必定要对果做一啊做一种啊，要对果做一种作业。如果对果什么也没有做，那以因生果的名称和意义都不可能存在。那么就是因为如果因要产生果的话，那实际上就是因对果做了一种作业啊，就是必定要对果，就是说这个因对果要做一种作业。那么如果首先呢是只有因没有果，那么就是成了一个啊，就成了一个法。那么如果说一个法对另外一个法做作业的话，必须是两个法同时存在啊，才能够对它做作业啊，才能够做。但是呢，这个时候只有因，你种庄稼的只有因没有果，只有因没有果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因啊，也就是说对果什么也没有作用。你是因虽然存在，但是对果没有产生什么作用。那么如果对于果什么都没有做的话，那以因生果的名称也不能存在，以因生果的意义也不能存在，所以都不可能存在的。因对果作业只有因果同时和先啊因先果后两种情况，以下分别破此。那么如果因要对果做作业的话，那么只有两种，要么因果同时，要么因先果后。那么下面呢，实际上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的。首先讲第一个，因果同时不合理。为什么因果同时不合理呢？因为没成立果的期间，因也不成立，故没有任何做能做的作者，而因成立之时，果也已经成立，不必要对果做任何产生的作用。那么这个就在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重点是在因果同时不合理啊，因果同时。那么我们要抓住这个因果同时，它的这个根据的时候是讲到，在没有果的时候呢，因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因果是同时的，那么因果是同时的，所以说在没有果的时候呢，它因也不可能有，否则的话就是因先果后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说因果同时，那么就是说在果没有成立的时候，比如秋天的果没有存在的时候呢，因也不成立，因为它是因果同时的缘故，故没有任何人啊，没有任何做人生的作者。那么如果因也没有，果也没有，那么就是个因对什么啊，对什么法做了什么事情呢？所以说没有任何做人生的作者，这方面是没有的，连因本身也不存在，因为因果同时的缘故，果在没有的时候，你的因就不成立。而因成立之时，果也已经成立。如果我的因成立，我们说这个时候果我因成立了，你前面不是说没有任何做人生的作者吗？我说先成立因啊，成立因之后我就可以可以就是说是产生作业了。但是这个地方的前提是因果同时，当果没有的时候你因没有，当你果因有的时候，在因有的同时一刹那，你的果也已经有了。所以说以果因有了，你的因对它做什么作业呢？你因所要做的作业就是生果，但是现在当你的因存在的当下，同时果也已经有了，说果已经有的时候，你的因对它也做起不了什么作用了。说从如果说因果同时的话，这个根本不合理的。应该对这个详细分析啊，前面我们介绍了几个观察的一个观察的这个重点，一个是因果同时，在这个第一个科判下面因果同时，还有说因和果之间呢，如果说是同时的话，那么果没有成立的时候你因也没有，因有了当下果已经有了。所以说不管是这个有果的时候，还是说就是说是有因的时候，一个因对果都起不了作用啊，都是起不了作用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因对果没办法按理作业。第二，因先果后不合理。那么如果首先有因再有果呢， 在民间的当中这个是合理的，先有因再有果，这个是合理的。但是呢，如果在有自信的时候，在实有的状况之下，在实有的基础上观察，那就不合理了。在因具有自信时，果尚未成立的缘故，何处也没有。对这样的无者，因也做不到人生的作业，因为无的法不会成为任何利益和损害的依处，因果彼此也没有接触，毕竟只是无关系而已。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因先果后，那么这个因是有自信的，在因具有自信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只有因而没有果，那么只有因没有果的时候呢，果尚没有成立的缘故，何处也没有，在什么地方也找不到果。那么对这样一种不存在的无法啊，就是说不存在的这样一种无果的这样一种无法呢，就是说是因也做不到人生的这个作业。那么这个因对什么起作用呢？啊，对虚空起作用，它是一个任何地方呢找不到的一种果法，因为它这个有因的时候呢，它的果必定还没有存在啊，果还没存在，所以说呢这个果是成一种无的状态。那么在这个就是说是因它要对果做作用，但是果是没有的，所以说果是没有的，因也不能够起到任何的人生的作业。就是因为所谓没有的法，所谓的无的法，不会变成任何利益的依处，也不会变成任何损害的依处。这个时候你的因要利益这个果，但是这个果是没有的，不存在的，所以说你一个有的法对一个没有的法不会产生利益。因果彼此啊，彼此也没有接触，所以说因和果彼此没有接触的缘故呢，怎么可能产生一种关系呢？怎么可能产生一种人生和所生，或者说我的因能够利益果的这样一种关系，根本发生不了。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如果说是先有因再有果的话，你根本没办法有因生果啊。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呢，就是讲这个啊，就是说是有无生因当中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根本反案例的意思。今天讲到这个地方。